那第一部分呢，就是第38节到43节，讲这个含义啊，名称的含义在于使用过程，而不在于承担者。啊，我们慢慢来讲什么意思啊？因为光看着标题和内容呢，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与我们看的问题意识有何关联。你看啊，这个38节呢，就在说啊，就有一种主张，认为这个才是唯一的名称。我相信如果没有前面的总结啊，你读到这儿有点懵，你不能理解什么叫做这个才是唯一的名称啊。现在你明白了，这是唯名论的想法，对吧？因为一切其他的命名方式都是一种符号而已，那只有这个就指着那个物，这个呢才是消除了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符号和名字了，这是有言有所指的。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而唯一的名称呢，就是一种极端唯名论的想法。所以说呢，这个想法呢，就是我们把语言的逻辑啊要拔到顶点的倾向。唯名论呢，就是一种把语言逻辑要拔到顶点的一种倾向。在这种倾向之中呢，就认为一个名称如果有其所指啊，它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必须有那个承担者，就是这个必须有这个名称的承担者才行。但维特根斯坦举了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啊，就是我们说恩先生，恩恩先生死了，他都死了，说明这个承担者无法存在了。比如说恩恩先生死了，讲拿破仑吧，拿破仑已经死了很久了，那拿破仑这个词怎么还用呢？对吧？我们现在无法指着拿破仑的坟冢说，看，我们说拿破仑啊，就是说了这个，从来没指过。你甚至都不需要把拿破仑画像拿出来指着说这是拿破仑，你也可以明明确确的在历史中言说来聊拿破仑。但说到这儿啊，你可能还会觉得我们平时很少犯这样的语言错误，我们平时呢实际上在很自如的使用各种各样的名称，没有人是会放弃名称并主张只有这个那个具有这种明显承担者的东西啊才是唯一可用的名称的。你就有点不知道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反驳这一点啊，纯粹是一种逻辑和哲学上的思辨，一种思维游戏，还是真正与生活实际有所指的？那它当然是与生活实际有所指的。因为呢，我们虽然不会说只有这个那个才是名称，这个话呢不是人话，但我们呢经常说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们谈雷锋啊，我们就谈，其实啊没有什么道德和大义，人做任何行为都是为了做事儿时候脑子里的那个感觉或者心里的那个感觉，我们就会说这样的话，对吧？其实说这样的话呢，你看啊，我们就说没有道德和大义，人的行为呢都是被他当时所追求的那个感觉所驱动的，那个感觉呢就像是我们说这个那个才是唯一真正的名称。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人行为的动机需要一个承担者，但这个承担者呢就需要是一个够明确够实在的东西，它就不能是道德这样的分析对象，它必须是那种感觉。所以雷锋呢做好事也是为了那个感觉，我们去吃肉呢也是为了一个感觉。所以我们别认为啊，维特根斯坦说只有这个那个才是唯一真正的名称，我们觉得这个太学究气了，我们生活中明显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不是啊，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拒斥一些词汇的时候呢都会想办法把它还原为这个那个，就比如说我们就会说人做什么呢，其实都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那个感觉，我们这个那个感觉呢就是想指向一个具有明确承担者意味的东西。这是个啥想法呢？这就是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想法，他当然直接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和罗素那种 sense data 的想法。这个想法呢就是说真正实际存在的是一些简单的对象，这个简单对象才具有实体的地位，它是独立于任何实际情况而存在的东西。我们只能想象一种不具备任何语境和情境的要素足够简单它才真实存在，什么道德啊风俗啊跟这些比都太复杂了。所以弗洛伊德的利比多呢也类似于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再庸俗一点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内心冲动，就内心人做什么 究其根本都是因为一些内心的冲动。就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唯名论的想法，是一种这个那个这样的一种想法。那维特根斯坦接着呢就瓦解这个需要承担者的这个想法，他就举了两个使用工具的例子。这两个使用工具例子呢，一个是原来有个工具名字叫 N， 现在工具碎了，你依然可以想着就碎了不就承担者丧失了吗？你仍然可以想象在这个承担者丧失情况之下，两个人互相递工具的游戏啊。 A 也可以给 B 说 N 呢，这个 B 摇摇头， A 也能够完成这个游戏，在没有承担者的情况之下呢，依然可以完成。甚至维特根斯坦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就是他在42节里面举的情况。在42节中，维特根斯坦说，你都可以想象从来就没这个工具，因此 A 给 B 说 N 呢，这个 B 也摇摇头，把这个想象成他们之间的一种玩笑话。对，我知道有的人可能这个幽默细胞比较少啊，我举个更实际的，比如说两个猎人，他们总是一起去山里打猎，然后一个人总是问另一个人，然后我们今天去打点什么呀？有时候我们今天去打兔子，我们今天去打这个野鸡，然后有时候他们也会说我们今天去打独角兽，让两人哈哈哈哈哈笑一会儿，就有点像这个例子。那独角兽呢，不必有任何承担者这个词呢，一样可以使用。所以说啊，一个名称的含义呢，是不必以一个具体的承担者作为对象的。因此啊，你看，你就觉得这个维特根斯坦说了半天，怎么还在说指物的事情啊？这跟指物已经不同了。维特根斯坦最开始瓦解的指物呢，是一切词汇，包括动词，包括介词，也就是我们说不能说或是指或的关系，和是指和的关系。就是现在说回名称了，这维特根斯坦进一步说，甚至名称都不需要指物的关系来承担者来实现。这个呢已经不仅仅是在化解指物了，它是在化解一种极端逻辑化语言的唯名论的想象。这个我们已经举了刚才雷锋那个例子啊，也就是说这不是一种学究式的想象，这个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唯名论想象会实际影响我们讨论和谈问题的一种实际方法。你要想举还可以举更多。因此啊，一个名称的含义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呢？那维特根斯坦就说啊，一个名称的含义绝大部分情况之下啊，是在它的用法中起作用的。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说法啊，就是语用即意义。也就是说，一个名称到底啥意思啊，要看我们怎么用。这个东西在维特根斯坦年代，我不知道例子多不多啊，就今天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也就是说，今天绝大多数的网络梗我们都知道，这网络梗啊根本和他原来的那个承担者或者有没有承担者没关系。就比如说祖安人，我们在网上如果你经常上网，你可能会经常看到人说祖安人祖安人。这个祖安人呢，指的就是这个嘴很臭在网上说话阴阳怪气的一帮人。这个祖安本来指的是王者荣耀里面的一个游戏区，这个区呢以这个骂人骂的厉害为著称。但现在我们大家使用祖安人这事儿跟这个游戏区的承担者还有没有关系啊？其实没什么关系，更不用说我举的很多其他网络梗词的例子啊，包括公知现在的例子啊，与各种承担者的没什么关系了。它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语用之中，我们怎么用呢这个词就会有什么意思。尤其是我们看到在网络的梗中一些词义前后剧烈的变化，更能看出这种语用即意义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好好想想啊，用法就是含义，实际上听上去还是一个特别支持唯名论的看法，对吧？你说用法即含义呢，就是说这个词啊在这段时间这么用就是这个意思，下段时间呢出了一个更流行的语用，那么去用呢这个词的意思就变了，这不是特唯名论吗？一个名称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但维特根斯坦想说的还不是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我要举个例子呢，你看啊，我们现在说啊，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谈论公共知识分子了，因为公知这个词在语用之中含义已经变了。那我们现在可以问，那个没有办法谈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还假设这个公知这个词在过去勾连着一个什么玩意儿， 那个玩意儿现在没法谈了，那东西是啥呢？是理念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吗？对吧？这是啥呢？一会儿我们讲到后面部分去揭示啊，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呢，实际上在提醒这一种公共性，这不是一种纯粹唯名论的每个人各自有想法的事儿。也就是说，这个语言即语用，说错了，就是语义即语用，这个事情呢不是一个唯名论的想法。这个语义即语用为什么不是个唯名论想法呢？在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例子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之前其实也说了，排除意义也是一种定义方式。这后面维特根斯坦其实也举了例子，有时候我们讲排除啊，讲话一个很大的东西啊，甚至上是一个很小的东西隔绝开来的，而不是由很小的东西构成的，都甚至有这样的逻辑关系，对吧？所以说当语用去改变了一个语词的意义，促使这个语词的意义和含义完全转向的时候呢，实际上并不代表公共性的彻底丧失。这个我们一会儿讲到范例的部分就特别好，为什么不是公共性的彻底丧失呢？就是因为公共的例子还在，而公共的话却没有了。范例仍在，而符号缺失了。所以说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呢，因为我就不卖关子啊，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呢，这种新的想法里面就呈现出了一种名称和范例之间的对应关系。当范例还在，名称却没有的时候呢，范例就支撑着这个公共性的存在。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啊，而总是范例在支撑着公共性的存在，就像在后面的例子巴黎的那个标准米一样。我们之所以可以使用米这个单位，不是因为它具有逻辑完备性，而就是因为我们曾经约定过有一种标准米，那个标准米作为一个例子现在存在巴黎呢，这个范例维持着我们的公共性。而公共知识分子也一样，虽然这个词完全败坏了，但是范例仍然存在，而现在呢，范例正维持这个公共性，词的缺失呢就成为了一个现象。范例是我们今天最要谈的一个关键问题啊，我们慢慢连过去。好，第一部分呢，维特根斯坦讲了啊，这个名称的含义呢不由承担者决定，而在语用中决定。所以说承担者与名称之间所构成的唯名论中唯一的关系呢就被打破了，它重新飘散到了语言游戏之中。那在语言游戏之中呢，该如何构成呢？唯名论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维特根斯坦现在在批判这个看法。这中间呢，我简单说一下44节和45节。44节和45节呢是维特根斯坦插入的一个部分，这个还是在讲这个，它只是一个意味，来意味一个名称而已。这里面呢，就陈老师的翻译版本里面其实有个小错误，就是第45节有这么一句话，这里面就说啊，一个名称不是跟着指示的手势使用的，只是通过这个手势解释的。因为我们在第二节的后面啊，就明确的讲过意味和解释的区别，对吧？当时这个意味和解释区分非常大，所以这个地方怎么叫做通过手势来解释，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想了好久也没有理解为什么会通过手势来解释呢。让我去看英文原文啊，那个英文原文是说 only explained by means of something。 所以实际上这个地方因为第二节明确区分了意味和解释啊，实际上这句话呢是只通过手势来意味，相反恰恰是说不是通过手势来解释的。一个名称不是跟着手势使用，只通过手势来意味而非解释，才是这句话真正意法。所以当时我想了好多也没明白什么叫解释，这句话应该是意味。好，这段没那么重要啊，我就插一下，然后我们来说这个第二部分，来反对还原论。这部分很重要啊，因为还原论呢也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呢，误用还原论的例子非常非常多，就是 这个其实我们在第一章讲笛卡尔世界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我们经常特别想说这个道德行为啊，实际上是由人的自私和自利构成的，或者我们说的呢，这个爱啊是某种这个神经递质的分泌。就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这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如无必要物增实体的关系。就在我们看来，人的自私自爱利的关系，神经递质的分泌，这些是最简单的要素，而一切其他的人的行为社会行为呢，都是这些要素综合和复合的结果。因此整个这个部分，维特根斯坦数次明确地谈到简单和复合，其实指的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也就是说，万物都由原子构成，对吧？所以原子呢是最基础的要素，不管是一个 iPad、 一张桌子，还是我们的人体，都是原子以不同结构构成的结果。所以说究其根本，实际存在的是原子，而不是 iPad， 不是桌子，我们呢都只是原子的复合而已。所以说早期维特根斯坦 和罗素弗雷格他们那个主张叫什么呢？叫逻辑原子主义，指的呢就是这么一种唯名论的看法。就是我们认为呢，一切东西是由简单的东西复合而成的。而在我们对于名称的使用中呢，也有这么一种想法，我们拒绝一些看起来是复合的名称，比如说道德，我们将道德还原为一种更简单的名称对象，就是人的自利。道德是一种人自利符合复杂形成的结果，就如同股市涨跌是人一个一个买卖所合成的结果，人复杂的决策是大脑中一个一个神经元冲动的结果，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原因啊。而今天对于人工智能，就是神经元算法的想象和信赖呢，也是这么想。我们就想，哎，这个人的意识再复杂，它也是一个一个计算单元以各种关系累加复合的结果。所以有一种说法呢，叫做万物皆计算啊，大家应该听过这个说法，就是做那个 Mathematica 那个编程语言，一个叫 Wolfram 的人，他经常愿意去鼓吹的一套万物理论，万物皆计算。这个想法现在还真是有好多人去接受啊。这个呢，也是因为就是我们想象一种基础计算是一种简单，而其他东西呢，都是某些计算的复合。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种科学思路对于社会领域的入侵。也就是说，这个桌子椅子啊是由原子组成的，是由原子复合而成的吧。这个想法如果我们就说桌子椅子，甚至我们去看更小的化学元素啊，这个化学元素是怎么由这个电子啊中子啊原子啊构成的，这个可能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和一个很有意思的探究。但当这种探究形式进入到意识领域，进入到社会领域，我们用其来解释道德、解释政治、解释经济的时候呢，它就大变样了，就变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形式。而这个糟糕形式呢，实际上就映射到一种语言用法，对吧？它就变成了我们对于名称的一种偏见，我们偏好那些看上去更简单的名称，而不喜欢那些看上去更复杂的名称。我们喜欢那些自证其清白，就是自在自为的，比如说自爱，我们就觉得人的原本冲动是自爱，因为这个自爱似乎只去命名它而无法解释它，而人的其他东西呢，都是自爱放在社会中啊，不同自爱自保互相构成复杂现象的一种结果，对吧？这就是一种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关系。但维特根斯坦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就驳斥这样的关系，用以下几个方式啊。第一，维特根斯坦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个，简单到复合绝对没有唯一解。比如什么是椅子的简单成分？是原子构成的，小木块构成的，分子构成的，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会有截然不同的用法和结果。第二个维特根斯坦问题问得太好了。第二个维特根斯坦这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在中间呢说得特别好，我把这句话摘给大家。 维特根斯坦说，假使已经确定，只要我们不仅看到了树干，还看到了树枝，我们确实可以说树的视觉图像啊，就称作是复合的。那么这棵树的视觉图像是简单的还是复合的，它的简单成分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有了比较清楚的意义和清楚的用法。但是第二个问题，它的简单成分是什么呢？答案绝对不是树枝，而是一根一根树枝的描述。也就是说，人复杂的神经活动是由一个一个神经元的冲动构成的，这话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没有意义。除非你能回答是由怎么样一根一根的神经元冲动所构成的，不然这个问题就根本没有答案，你就根本什么都没说，你只是回答了一个语法问题而已。什么叫做简单成分？神经元是简单成分，但这个复合关系是啥？什么都没说，它就是一个语法问题而已。我们会认为这不是语法，这揭示了一个很深的一个认识啊。我们认为人是自由的，不是啊？你看人大脑有什么神经元，它是由神经元复合而成的。等一下啊，我们维特根斯坦问，怎么复合的？因为如果你不能描述一个一个神经元和它的关系，你咋知道这是复合的呢？你现在就看到一大一小而已嘛，你现在就看到有个宏观行为，有微观神经元，也就是说你现在只看到了有成分而已，你现在根本没有看到简单和复合，你怎么知道是复合的？而我们要想想，我们在社会领域讲的简单和复合，有哪次，就包括人工智能这个东西，从根本上它就不可能回答它是怎么复合的。因此它是简单和复合的关系吗？还是简单与复合到这里仅仅是一个语法而已呢？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在里面提的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因此最后维特根斯坦才会说啊，这棵树的视觉图像是复合的吗？它的组成部分是什么呢？若是从哲学上提出问题，正确的回答是，那要看你怎么理解复合了。维特根斯坦说，这当然不是一个答案，而是对这个问题的拒斥。因为上面那句话很明显，回答是对一根一根树枝的描述，这个问题是荒唐的，对吧？因此维特根斯坦说是对一根一根树枝的描述，就说明这个问法根本是荒唐的。到最后维特根斯坦说明了，我们在拒斥以简单和复合的视角看这个问题。而后面呢，维特根斯坦也用在48节，就用48节那个语言游戏说明了有各种不同的复合啊。这个地方人可以在不同的视角之下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简单和复合，这个我就不多说了。然后49节维特根斯坦说明很重要的东西啊，在这种简单和复合的视角之下，我们都认为我们先命名了简单，再去描述简单的东西是如何复合的。就像我们比如说教人一副国际象棋啊，看起来呢我们是先说这叫棋盘，这叫棋子，这叫王，这叫后，这叫城堡，这叫传教士，这叫骑士。但你也知道教的时候往往不是如此，我们一般会这么说，国际象棋啊，最后的目标呢是要吃掉对方的王，你看这个是王，对吧？吃掉对方的王呢，就要以很子与子之间相吃的规则来，你看就是这些子。这里面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往往不是先命名再描述，不是说国际象棋是由简单要素这些棋子儿构成的，我们先一个一个命名它再来描述。而描述本身就是命名，我们得先描述这游戏的目的是要吃掉一个子儿，吃掉那个子儿呢叫王，你看就是他。我们最正确的讲法和最好的讲法绝对是这样的。所以说有那些很明显的自为自在的要素，简单要素，我们先为它命名叫原子，再来看它如何组成了复合的现象，不是如此。我们总是对一个事情已然有一个中间层次的把握了，在中间层次的把握之下，我们一边描述一边命名。 所以这个中间层次的把握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这个中间层次是啥呢？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中间层次呢，与生活方式大有关系，就像那个兰花是属还是种一样。我们想象我们在城市生活中，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因为食用啊和陪伴动物的关系，我们接触各式各样的动物，猫狗牛羊等等等等的。那我对于植物呢，我们的把握就要宽泛的多。比如我们说树，我们说花，对吧？我们说哎呦这棵树可真大。但我们一般不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狗啊，我们说哎呦这个有脊椎动物可真可爱，对吧？我们说这个狗可真可爱。就我们对动物的区分呢，比对于植物的区分要重得多。但如果你是个植物学家，当然你区分会细一点啊。也就是说，什么叫我们对于中间状况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这个东西不，中间状况不是一个客观条件，而是由我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的。城市生活方式呢，动物之间的功能区分和植物之间的功能区分就要差异大得多。不同的动物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而树基本上呢提供遮阴，在城市里面啊，就是街道两边的树基本提供绿化和遮阴，不管它种的是槐树，种的是梧桐树，种的是什么树，它很多时候呢功能是类似的。所以这个中间状态的整体把握完全是在生活形式之中的，这个呢其实就叫做生活形式。好，因此在46到49节之中呢，维特根斯坦驳斥了这种从简单到复合来使用名称的过程。我们拒绝那些所谓复合的名称，还原到那些我们认为所谓简单的名称之上来讨论问题的这种唯名论的方式，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在不同的条件之下，简单和复合是不同的。况且绝大多数所谓的讨论了啊，这个东西是由这个东西复合而成的这个说法呢，都只是语法问题，怎么复合的一概不说，也其实不太可能说，他其实也说不出来。因此呢，没有这么一种表述，没有这么一种对于名称的区分。好，那重要的来了，那我们到底是怎么去真正理解和搞定名称问题的呢？所以50节到57节就是我们接下来说的啊，维特根斯坦这里面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对于唯名论和唯实论的关键转换。也就是说，我们使用名称啊，不是去判断简单和复合的问题，而是范型，就是范例，就是我们对于名称的使用是靠例子来支撑的。你看啊，当我们谈论原子构成事物，我们没有在谈例子；当我们谈论善的实存，自然有目的，我们也没有想谈例子。因为一谈例子吧，我们就觉得片面了。每次在讲这些问题呢，我们都希望能够从逻辑上给予它一个完整的理论化的支撑。我们谈原子构成事物，谈量子力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从这个自洽的完备的理论之上给予其支撑。我们谈人的自由，我们谈道德的时候呢，也希望像康德那样构筑一个理论大厦给予它一个支撑。现在网络论理之中呢，大段大段都在讲逻辑，因为所以，尤其是我们最爱说的这个相对主义之中，你看相对主义的那套说辞，往往里面例子还真是少，抽象论理词还真是多。因为为什么呢？很简单，共相嘛。我们总觉得那个真正存在的东西啊，是从这些里面抽象概括提取出来的那个逻辑主干，提取出来那个共同点。而例子中间呢，存在着太多只属于这个例子的比较特殊的东西，跟我们想得出的道理呢是不同的。而且我们认为要说例子呢，一旦你举出例子啊，你就必须就这个例子进行抽象的逻辑分析，才加工分析完了这个例子来说明了。你看我们举这个例子啊，是为了从这个例子抽象出我们真正要的那个共相，那个共相呢就这么呈现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个逻辑过程完成那个共相抽象，我们就觉得这个话没说完。仅仅只有一个例子呢，我们还发明了好逻辑词汇啊， 说你这个叫稻草人谬误啊，等等等等的，或者我们说呢，你这就是一个孤立，等等吧。但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说啊，实际上我们使用名称，这个名称不是靠共相支撑的，不是靠抽象、靠逻辑、靠分析支撑的，它就是靠例子支撑的。他在五十节举的例子呢，就是那个巴黎的标准米，也就是说，我们定义米这个事儿啊，我们怎么能在语言中谈米这个名称呢？使用米，那不是因为背后有个什么完备的逻辑啊？我们说这个光走了多少秒，但其实你也可以算嘛，对吧？你光也是我们定义的一个概念，当然我们现在还没达到，不然的话可能也有一个范型。它就是靠我们去想象啊，我们谈论名称呢，都是像巴黎的标准米一样来谈的。颜色也是，对吧？维特根斯坦就特别想说这个红色，我们总觉得红色是我们抽象出来的，是从各种自然界存在的红色之中，我们抽象出了它的共象，红色。但维特根斯坦认为你千万别这么想，你最好把红色啊想象成就是我们看了一个例子，哦，这叫红。而我们小时候学红不就这么学的吗？我们学习红不是摆了20种不同的红，老师说你看啊，他们的共相叫做红，而就是我们上次举例那个属性块里边有红有绿有黄，都是区分度很高的，对吧？你说那个红是标准红吗？你们有什么标准红啊，对吧？那不就是说我们靠红绿黄的区分来认红，而不是摆出粉红绯红桃红大红紫红，说你看啊，它这不同的红之中有一个共相，这共相叫红。因此我们学习很多东西呢，就是靠范例。当然这种视觉图像，不管是米啊还是红色啊，我们认为我们靠范例理解，你可能觉得比较好接受。但别的东西，正义、自由，靠范例，而不是靠康德那种逻辑证明，原子是靠范例，对吧？可能这个东西你现在觉得还有点不好理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就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范例不是我们在语言游戏和我们说名称的时候想表现的东西，范例才是我们的表现手段。也就是说，当我们说米这个东西啊，我们想用米这个单位，如果没有巴黎的标准米，我们就根本用不了。也就是说，当我们谈米的时候啊，我们根本没有想谈巴黎的标准米，我们想谈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对吧？这个桌子是几米长，这个桌子1.5米，你那个桌子2米，我这个墙到那个墙的距离是1.5米，因此要买第一个桌子。我们每次要谈的呢，都是我们想度量的东西，因而标准米呢，是它的表现手段，是充实着米这个名称的范例，而其他的东西呢，也一样。比如说啊，我们说陈光标这个人可真是伪善，那可能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因为我们听说过什么善与无私的纯粹逻辑关系，这个怎么来看伪善的标准和非伪善的标准等等等等的。其实你回头想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听了一些别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总听说一些那种清教徒资本家，比如有一个老夫妇很有名嘛，在全世界各地的飞机开那个精品飞机场啊，开那个精品商店的，但两个人住公寓，巨有钱，出行坐这个经济舱，做了好多慈善的事儿，也不留名，对吧？就是这种例子的存在，我们再拿陈光标，我们跟这个例子一比，我们说这个东西可真是伪善，而不是因为我们背后有一套关于分辨何谓伪善、何谓真善的道理和标准。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们拒绝任何分析啊，就维特根斯坦也不也我们都说了维特根斯坦不拒绝概括，但是维特根斯坦反对有某种本质的概括，反对在透过陈光标和这个夫妇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了何谓伪善的亘古不变的永恒道理啊，这个善的本质啊，透过这两个例子我们总结出了善的共相与善的本质啊，并且我们以后呢就不必再靠这些例子了，我们就靠这个共相善的本质来判断就行了。就维特根斯坦反对的是这样的东西，就不存在这样的善的本质。这里面有一节我是想说的，我尤其想说 这节呢其实很多人很难理解，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看到这儿都不理解。这节是52节，伍迪根斯坦说，假如我倾向于认为老鼠是从破灰布和土灰里生出来的，那我就该仔细研究这些破布，看看老鼠可以怎样藏在里面，怎样钻到里面。但我若确信老鼠不可能从这些东西里生出来，那么这种探究也许就是多余的了。但首先我们必须学着弄懂是什么东西在哲学中阻碍着这种对细节的考察。就这话前后不靠，就从50节的后面都在讲泛型是如何起作用的，泛型即作用，承担者就是泛型，泛型怎么支撑，都在讲。为什么中间突然插这一节？这节其实维特根斯坦最想说的是，什么东西在哲学中，或者说我说的更明白点，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哲学病中阻碍着对于泛型的探索。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唯实论和唯名论，就是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的那个哲学病。那个哲学病就是谈不出本质我就讨论不出问题，就是我必须列举出一个逻辑完整，最后实现共相或绝对简单名称，不管是唯名论路径还是唯实论路径，这个名称的使用背后有某种亘古不变的道理，比如说撒谎都是错的等等等等的东西啊，我们靠这个才可以完成说服和说理，以至于我们必须引向某种浪漫主义表达或者纯粹逻辑的表达或什么东西。这背后这个根深蒂固的哲学病阻碍着我们对于细节探究，对于真正例子的探究，对于泛型如何运作的探究，就是本质主义。就是认为我们一旦开始说道理，这个道理必须触达某种深刻的本质。就即使我们话没有这么说，我们话是听上去胡搅蛮缠，但这个胡搅蛮缠的背后，我们也是想找到共相，找到我们使用这个名称背后，我们已经抓住了某种深刻的本质，并用深刻的本质完成了这个说服和说理的这么一种冲动。所以52节在中间其实很重要，在这个整个讲泛型，讲用例子充实名称的一个过程之中，其实52节才在提示我们也许要真正去反思的哲学病，是我们在使用名称和论证的时候，是不是太强烈的想去抓住某种所谓的真理。对其他的地方呢，我就不说太多。在整个泛型的部分呢，其实维特根斯坦在说，泛型啊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甚至我们认为很多时候规则是抽象的东西，对吧？比如说国际象棋规则是高度抽象的东西。但维特根斯坦说啊，其实往往你是看别人下慢慢看会的，好多时候泛型才是真正的规则。也就是说，我们总认为例子是一些特别个殊的东西，我们认为例子是不具备抽象性，因此人难以把握的东西，我们必须从例子中抽象出东西来，我们才可以把握住它所谓的规律啊等等的。维特根斯坦说，从下棋你就看得出来，很多时候不是的，很多时候你就是在泛型中学会规则的。这个玩意儿国际象棋兴许还比较难理解，你总觉得这国际象棋你也背规则啊，这个棋怎么动那个棋怎么动。那大家请想想电脑游戏，就我们就举个俗气点的王者荣耀，就王者荣耀你是先看了一本规则书啊，是要看这个干那个，这个英雄这么动，这个技能它的标准描述是这个技能是这个会的吗？不是啊，你可不就是看别人打看会的吗？对吧？各种游戏往往我们都是看别人怎么打，哦，你就看会了。我们就是在泛型中把握着这些东西。这些呢，维特根斯坦回头就说明白了那个承担者与他的关系，对吧？含义不依赖承担者，名称的含义不依赖承担者，但是也离不开承担者。承担者是什么呢？承担者就是泛型，就是不同的例子，这些例子呢支撑的名称。但它为什么不跟这个那个是有很大区别的呢？也就是说，我们不必只指着这个才是王者荣耀，就各种各样不同的王者荣耀局游戏都是王者荣耀，都是泛型， 一旦进入泛型，它就不是一个，就不像纯粹唯名论这个那个就必须指到这一个才行。一个名称背后当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泛型来支撑。而维特根斯坦也说啊，这个泛型我们绝对不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的一个梯子，上去之后就不用了。也就是说，人类过去见过红色，而且我们从红色的泛型中抽象出了是何谓红色，然后之后世间就再不存在红色的东西了。我们依然可以教会小孩红色，你教不会的，你绝教不会。红色的泛型，就是红色的东西一旦消失，你就再难教会人什么是红色了。所以说不光泛型作为承担者很重要，虽然不是唯一的，但是我们很难想象我们最后从泛型中完成了抽象，完成了规律的总结，因此呢我们以后给泛型一蹬开，这个梯子就不用了。不是，五十七节就是说，即便是红色这样的东西，我们永远要依赖着泛型完成对于红色的理解、学习、记忆、传达。一旦这个东西消失，我们忘记了之后呢，这个名称对我们就失去含义，我们就不能进行语言游戏了。维特根斯坦说，这种情形就好比是这泛型曾是我们语言中的一种工具，而现在呢这种工具就遗失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我为什么在开篇的时候说这个地方甚至对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呢？我们可以想想啊，德育这事儿这么重要，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完成德育传达呢？我们现在都在想啊，德育啊就要需要靠伦理学，需要靠一套道德的道理，我们需要让人明白道德背后的原理是什么，道德对社会公利的价值是什么，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伪善，等等等等啊。我们认为这套道理，这套抽象出来的道德共享可以完成道德教育和道德教化。但是呢，从维特根斯坦这里我们会发现可能还真不是，就是比如说道德教育还可能真就是靠道德泛型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要教人什么是道，比如说我要教人什么是道德呢，那就是我通过甘地、曼德拉、维特根斯坦和圣特蕾莎修女他们的生平传达描述，就是我都可能在里面比较少使用分析和提炼，但把这些讲完容易明白，哦，这个叫道德啊。那很多其他东西也一样，就是我们是怎么学会王者荣耀的呢，对吧？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变成我们学习其他东西的一种手段呢？我们都知道啊，就是你教人编程这些事儿啊，你当然也可以从原理开始教，这个内存是怎么读取的啊，正是因为内存这样读取啊，我们这个编程的语句才要这样写，对吧？你当然可以这么教。但是为什么编程都是案例式教学呢？就是你编把这仨程序编出来，后来慢慢就会编了，这不就是靠泛型来教吗？在泛型之中去把握它。那么是不是好多别的东西也是这样的呢，对吧？所以当然这不是很机械的说我们从此摆脱说理就开始攒例子攒例子，但不是啊。但是是不是实际上在说理的过程中恰如其分的举出例子这事儿实际上超级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不能够去想，哎呀你看我道理讲得这么好，别人为什么不懂，为什么不理解呢？那就很可能你这个哲学病病得太重，你老想让别人就直接从你的抽象道理中啊，就被你的伟大而严密的抽象道理说服，没有这回事儿。而其实我回想啊，实际上我觉得我在很多时候讲东西啊，这个东西能够让人理解和感染，还很可能就是你差不多能举出一些恰如其分的例子，别人一看你这个例子，你这个道理是这个意思啊，就从例子中比较明确的呈现出来了啊，可能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泛型这个部分真的很重要啊，因为我们总认为过去我们认为真正起效的部分是逻辑，比如科学主义者认为真正起效的东西是从那个假设到假设最后推进的这个过程，从简单描述复合的过程，这个东西是真正起效的部分。维特根斯坦就认为呢，这就是哲学病，这就是真正哲学病了。实际上真正在语言和名称背后起重的呢是泛型。好，这个地方呢就是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一个大转向了。唯实论呢认为啊共相特别重要，共相真实存在。唯名论呢认为没什么共相，就是一个一个 分书的不同的例子而已，所有的名称呢，不是例子啊，分书的不同显象而已，就是这个所有的名称呢都仅仅是符号。维特根斯坦认为就不是，名称不仅仅是符号，名称呢是靠范例支撑的，范例不需要提取出共象，也就是我们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被污名化了，有一些玩意儿没法描述了，什么玩意儿没法描述呢，就是那些范型失去了对应的名称，就是还有很多好的曾经我们叫公知的，现在这些例子空在那儿了，没有名称与其对应了，而这些范型就是公共性所在。当然如果这些范型足够强的话，实际上我也认为公知这个名字是没有那么容易被腐化的。而为什么公知这个名字可以被污名化，不是道理，不是他们人多，其实反过来你也可以想象，确实是这种范型的丧失，就今天确实有啊，我们无法描述，但是确实太少了，导致这个名字跟范型的拖欠，导致很多人就像在57、56和57节所说，在他的记忆之中，他想不出一个称职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也不认识也没见过，或者他见过也被别人用别的范型歪曲掉了，或怎么怎么样，或者那个范型被曲解了，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确实有时候一个词语这么容易被污名化，这么容易被弄坏，也是因为不是道理支撑不够，而是范型支撑不够。不是污名化他的人没有理解那套伟大而精妙的道理，是污名化他的人，第一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啊，第二也是因为他脑子里面没有别的范型来做支撑。我觉得这个很可能打开了公共说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我们就最好不要在公共说理环境老去骂别人反智，骂别人看不懂那套精妙的推理过程，那套精妙的道理。就公共说理虽然名为说理，但本身呢不是要去谈一个高深的抽象之理，不是要总是去讲一个抽象之理，就真正充实的这些名称背后的东西啊，实际上是范型。好，我们最后一个部分要讲的就是58到64节。这个范型说完之后，就开始说一个很重要问题了，就是魔化。这个魔化是啥呢？这个魔化我先提示一下，我们其实在这次最开始就讲过，维特根斯坦特别喜欢用一个词儿，就是图画。哲学研究第一节，维特根斯坦就说，奥古斯丁的这个东西呢，这段话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人类语言本质的特别图画。当时我们就说，我们在那儿不讲，就要在这儿讲。为什么这个地方说图画，而不是说这段话为我们描绘出人类语言的本质，而要说人类语言本质的特别图画。维特根斯坦区分两个东西，这个东西在进一步指导着我们怎么去说理，怎么去言说。这两个东西呢，就是语言可以是一种魔化形式，也可以是一种逻辑形式。逻辑形式就像是从简单到复合，就像是维特根斯坦早期在逻辑哲学论里面玩的那一套。我们真正的语言是要提取出简单要素，合成真命题，真命题合成复合命题，一步一步往上推进，完成这个过程，就语言是要以完备的逻辑达成这个效果。但维特根斯坦说了，在我们之前也讲了，没有什么完备性语言这回事，所以语言究其本质是一种魔化形式，而不是一个逻辑形式。什么是魔化形式呢？魔化形式啊，就是说语言最后它更多的是一种描摹，而没有能力呈现出完整的逻辑。维特根斯坦一句比较玄的话说，他说并非在图像、语言等等和事态之间有一种逻辑形式，而是语言本身就是世界的逻辑形式，因此语言是不能直接呈现出逻辑形式的。当然没说数学可以啊，对，因为很多数学决定论者就开始想啊，数学才是最好的语言，那也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就像维特根斯坦在58节说，我们经常说啊，红色存在，就好像这事儿 再说一个特别玄妙的本体论概念，红色超越一切其他红存在。就维特根斯坦两三下就把这话像太极拳一样化解了，说没这事儿。红色存在呢，实际上就是说必须有红色我们才能够用它来表现。也就是说这话不是一个本体论问题，而是就是个特别浅显的表达手段问题，就像是画画一样，就像是描述一个图像一样，它就是描述一个图像而已，不是红色存在，而是我们经常能够用红色的这种范例范型来构成我们的一种表述。所以唯名论的逻辑问题是什么呢？唯名论啊，就是混淆了魔化形式与逻辑形式。人说话本质上是去魔化，不是去讲完整的逻辑的。而唯名论呢，就认为人的语言是要在语言中构成这种从简单到复杂的复合关系。我们还是用那个例子啊，我们说哎呦，成百上千条树枝长在这棵树干上，维斯坎就认为这话其实挺好的，这话是一个很好的魔化，但你千万别说这话说明白了简单的树枝构成树干的逻辑形式，这话没说出来，因为怎么符合的根本就不在这句话里面，你这句话就是一个魔化而已，是一个很强烈的图像还原，而不是一个逻辑还原。这里面还有一个蛮重要的是63节，这63节这句话真的说得特别好，维特根斯坦在63节这个地方说啊，说我们会想谁只具有未经分析的形式，他就漏掉了分析，但若谁知道经过分析的形式，他就好像样样都占全了呢？难道我不能说后面这个人正像前面那个人一样也失去了一种景貌吗？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啊，你要觉得有爱情你这事儿没弄对，我知道爱情不过是这个多巴胺和神经冲动，哎，好像呢经过一分析之后呢他就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但维特根斯坦说啊，你千万别这么想，这一分析不也正丢掉了一种景貌吗？这个景貌是啥呢？我就要回到我们之前举过的例子啊。我们之前都说你看啊，我们有一种对于棋局的理解，对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能够为棋子命名，这是王，这是后，这是车，我们要说为什么要挪这一步棋，我们就必须懂这整个棋局，就必须知道这个东西。而如果我们对这个事儿的那个条分缕析做出分析，我们是就从更深的基础上知道了这个整体性吗？我觉得还真是未必。就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在 AlphaGo Zero 或者 AlphaGo 出来之后，我们就说所谓围棋的大局观不过是计算而已，我们认为围局有一种全局观，但其实 AlphaGo 告诉我们它不过是计算。但其实我们知道啊，在吴清源那个时代的日本啊，是有这个棋盘下的好不好看这么一说的，就是在这个围棋的过程之中还有最后形成这个局面美不美这么一说。当然这个关于美不美的细节，我其实对于范型，你看这地方不是美不美我就没法说逻辑，也没有人能说逻辑，对于何谓美这个范型呢，我确实了解不多，但我认为比较武断的说围棋的全局观不过就是一种计算，它就像是那种语言中的一种魔化，却没有说出背后的从简单到符合的逻辑一样，它是没说出是如何符合出来的。我们当然可以说围棋赢棋这个事儿不过是一种计算而已，这是可以这么说的，但却不能说围棋的全局观不过就是一种计算。因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透过分析的方式未必就是一种更深的更全面的事实了解，恰恰很多时候透过分析呢就失去了全局的景貌和把握，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当然非常非常多，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过于小心的人，过于注重细节的人，大局观会不足，更多的呢呈现在就比如说就是在企业管理的这种陈词滥调之中啊。作为一个大型企业的管理者，如果过于在意细节的话，会失去全局观，这些也并非不是，并非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而分析呢，就是我们的一种逻辑形式，而魔化呢，就是我们的一种魔化形式。而魔化形式不是说太好了，这下可不用学逻辑了，就光魔化就完了。那魔化就在于你的范型举得好不好，你是不是举出了对恰如其分的范型。你可千万别觉得这个简单啊，这个一样非常的复杂。当然这里面并没有完全拒斥一切分析，维特根斯坦只是在拒斥唯名论的认为只要通过分析就能够更深更全面的认识的这种想法。所以今天的内容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在去讲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要说名称，我们是如何把今天的认识问题还原到一种具有整体性视角的语言使用问题上的，透过对于各种不同名称问题的介入，以及里面一个关键的就是维特根斯坦怎么同时抛弃唯实论和唯名论，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不玩那种抽象共象有没有，抽象共象重不重要的问题，他既不认为名称背后是共象，也不认为因为没了共象就要找到简单元素看简单元素怎么符合，这两个游戏维特根斯坦都不玩。维特根斯坦回到名称最后是泛型，语言是魔化逻辑而非魔化形式而非逻辑形式这个问题之上，重新塑造我们对于名称的认识。因此这对于我们平时如何使用名称，我们如何看到别人，看待别人驳斥名称，如何看待别人的语言分析方式，认为那个分析方式背后有逻辑完备性等等等等，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它同时呢也为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就是在我们在描述任何名称的时候，实际上如何能够举出好的范型，在范型的基础之上呈现出不同的视角，这很可能才是去推进一个名称最好的方法。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大家可以试试啊，就举出恰如其分的例子真是没事那么容易。而大家就回头去想哲学研究这本书真正好的有意思之处，就在于前64节大家想想维特根斯坦已经举了多少例子了。事实上前64节维特根斯坦根本不像康德，不像黑格尔，不像笛卡尔的书，不像休谟的书，是一个层层递进的条分缕析的分析形式。恰恰就如维特根斯坦自己所说的，维特根斯坦就是靠举出一些例子，你看这事儿是不是像一个小孩去异国他乡，你看这事儿是不是就像下象棋，你看这事儿是不，这事儿是不是就像我们玩这么一个游戏的形式。正是这些恰如其分的范型，你一读，哦，语言真是如此。所以实际上哲学研究这本书的构成和论理方式也在践行语言是魔化形式而非逻辑形式这一点。维特根斯坦绝大多数驳斥都是靠举了一个例子，靠例子的内涵去驳斥的，这是一种非常高超的能力，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论理和言谈之中需要去脱去那种哲学病式的本质论而去新做的方式。而反本质也绝对不是后现代那种天马行空那种浪漫主义那种误解之论，就利维坦那种所谓的啊，我们反本质啊，反本质就走入神秘主义，也不是，就是反本质啊，不是后现代啊，这跟没关系啊。就是真正的反本质就是反唯实论和唯名论，唯实论和唯名论都是一种本质主义，而反本质的真正的所谓实用主义和反本质指的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今天这部分我们讲完了，就前64节呢就讲到这儿，然后我们会隔一周然后再来继续往下推进。当然隔一周这个部分呢，我知道这东西其实挺难的，然后对大家原来的认识论冲击呢也比较大一点，所以说呢我还会做一些总结和衔接的内容，能够帮大家把这个问题意识夯实，把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再想办法能用别的方式组织起来讲得更明白，这些我都还会去做尝试。反正对我自己来讲啊，就是读维特根斯坦这前64节其实对我的启发，因为我平时就是做这个事儿的嘛，说理写文章做电台，就启发非常非常大，就是对我甚至已经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巨大影响。 希望这个对大家也有这个很好的影响啊。今天拖堂拖得很厉害，非常抱歉。让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这个问答的部分。好，这里面有个问题啊，他说，所以怎么理解犯行中明显的互相矛盾呢？比如说无条件的服从和积极参与的公民政治都可以说是爱国，这个时候是不是不得不争论谁才是更真更本质，回到唯民论和唯世论的本质之争中呢？我觉得反而就不是。比如说无条件的服从和积极公民参与都可以说是爱国，这个不是犯行啊，这个恰恰要举出实际例子。比如说无条件的服从申纪兰，就是申纪兰那个是真正的爱国吗？就是我们会认为这个犯行举出来，我们就觉得一拍大腿，哦，这个是真爱国啊。但实际上我们都不会这么想，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犯行呢，就是说它还真是这个名称啊，真是靠一个实际的例子去支撑起来的。哦，这里有个问题啊，说那 OK， 那这个例子好不好，例子恰不恰当，有没有什么标准来判断呢？那这个例子好不好啊，例子恰不恰当，当然我觉得不会有一个标准来判断，不然这个标准呢好像就变成了新的本质。我就觉得就是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啊，这个绝对没有一个逻辑范式来考察这个例子的切近程度。但是呢，这个例子好不好，例子坏不坏，我认为与一个东西是高度连接的，就是视角。好的例子呢，视角独到，特别尖锐，直接切入这个问题的实质。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呢，还恰恰就是在这个例子之中得到呈现。倒不是说我先说啊，这个例子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这个，因此我举出一个这样的例子。而在这部分呢，这部分是不是语言可以说明白的，就是例子的好坏标准，我觉得可能不是。就例子的好坏这部分还真的具有某种的自明性，而且这部分我们首先会明白肯定没有最恰当的例子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当我们就这个问题举出这个例子之后，我们都认可，哇，这个犯行啊真是最贴近的了，不可能有比这个更好的犯行了，绝对没这回事儿。因为如果有这回事儿的话呢，你都说最接近了吧，基本上那个共相也就快出来了，对吧？因为没有共相嘛。所以说什么犯行是最好的，这个我认为从六十四节之后，维特根斯坦讲到家族类似这个理论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在那个时候，因为家族类似其实就是说一个名称是没有核心共相的，一个名称甚至里面的各个概念之间甚至都可以非常不同，它是一种家族类似的关系。那在家族类似是怎么链接起来的这个事情之中，我们可能能找到例子怎么算好更好的一个视角，我们到时候来看。简单到复杂的复合，复合后那个东西和共相的区别是啥？跟共相当然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比如说牛顿力学定律来解释世界一切的物理现象，这里面共相是啥呢？这里面共相当然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了，对吧？也就是说你所假设这个力和这个力本身的这个基础，这个最简单的要素和要素的模式就成为了这里的共相嘛。这里面当然是共相的，比如说你有了基因之后，那人的一切行为和这个客观的外在表型之中当然就有共相了，这共相就是碱基对的配对关系嘛，这个就是里面的共相嘛。这个问题啊，说维特根斯坦不是相对主义的，是不是因为相对主义其实还是一个逻辑形式，而不是像维特根斯坦一样真的关注具体的犯行呢？OK， 我认为相对主义的问题在于语言的私有化，也就是相对主义在于语言其实是我的看法，就语言的根本啊是在于语言表述我的看法，而人与人的看法就像人与人的感觉私有一样，这个看法是完全私有的，就你觉得这个好我觉得这个好，只要心里有道理都行。也就是说相对主义本身是一种公共性的丧失，语言怎么会丧失公共性呢？当然就是语言背后表意的丧失嘛，就是意义是每个人心中不同规定不同界定，或者每个族群由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传统而不同界定的，这些东西呢是公共性丧失的基础。而语言呢就仅仅是一个外在手段而已啊，语言就纯粹变成一个工具。 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啊，就为什么不是如此，不是相对主义呢？就在于这个名称啊，不像那种唯名论想的名称是一个随意性的符号，就名称呢是靠泛型去支撑的，而泛型本身是有强烈的公共性的部分，就是我们大家都见过晚霞才谈得上晚霞的绚丽。好，这里有个问题啊，说网络讨论中经常出现的先问定义然后马上在定义中举反例的做法是不好的，是因为举反例水平不够吗？不是，是因为这里的反例不是针对这个名称的反例，而是针对这个定义中逻辑的反例。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个定义这个逻辑形式的过程已经偏离了，所以这个逻辑反例呢其实就没有扣到题上。我想想我能不能举出一个例子来啊，因为这个里面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范型的话就挺难把这个话说明白的。我稍微花一点点时间想一下能不能想出一个例子来啊，如果大家有什么例子也可以提供一下。好，你看啊，我想出来了，我们说哎呦，我们来谈艺术，那别人说那你谈艺术那你先说啥是艺术吧，我说好吧，艺术是美的，他立即说那个巴黎圣母院旁边那个怪兽呢，不是因为他举例水平不高，他举例水平很高，他举例反驳了美，也就是说这里边把美用来支撑艺术这个名称就不对，因此呢他这个例子很好的反驳了我们对于美，你看这里我们都没有定义美对吧，但是他用这个怪兽的范型确实很好的反驳了美，但是就艺术这个问题就拉远了，拉远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你非说艺术是美，就是很简单的谈泛泛而谈艺术是美，导致对方说啊，那巴黎圣母院的怪兽呢，所以问题不在于举例水平的问题，问题在于这个。好，这里有个问题啊，他说是不是生活中所有的概念都不适合先定义与标准，这个不是啊，就假设我们玩的这个语言游戏是这个科学语言游戏，玩的是科学研究，那里面的好多概念当然都有定义和标准，所以说就是这个定义和标准，维特根斯坦当然不反对所有语言标准，你读到64节你应该发现了，维特根斯坦肯定不反对语言植物，只是说语言植物是个特别窄的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也不会反对某些时候我们用简单和复合，对吧，在某些很窄的语言游戏里面是可以怎么去使用概念，就是这些东西绝对不是说都是荒唐的，就那个问题都在于我们把一个巨窄无比的事情想成了语言的本质，那只是某种很窄的语言游戏里面的形式，所以说是不是所有概念都不适合先定义与有标准，那也不是，有些很窄的语言游戏玩的就是定义与标准，对吧，比如说工业标准的制定，他玩的不就是搞标准吗，把概念变成标准，什么叫做比如说我是一个公司啊，公司要评比是靠员工的一些行为标准来完成的，你玩的这个语言游戏就是定标准，那是可以的啊。第二，你说定义和标准其实是不是就是我们先确认我唯实论中脑补的那个东西呢，我觉得还不是，在唯识论的脑补过程之中，就像我们讲罗马书的过程，我们说任何信念基本上人都可以有 A 也有非 A 的说法，这个可能还跟这个脑补无关。在这里我还是想说说这个定义和标准啊，因为大家呢哲学病非常深重，就比如刚才就有另外同学立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问嘛，那这个举例子有没有标准啊，就是我们今天好爱问有没有标准，特别爱问这东西有没有标准，没有就好，就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讲的什么是良好生活，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爱国，都绝不可能有标准，就这些事情，就是标准是个巨窄无比的语言游戏，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在标准条件之下回答，而对于标准的诉求是一个很强烈的哲学病啊，这个是大家要去克服的啊。这有个问题问得很好，他说之前我们说过每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是绝佳的伦理学教材，对，类似这个话，这其实是以赛亚柏林说的，因为以赛亚柏林去过苏联嘛，他说苏俄小说都是伦理学教材，包括 托尔斯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是不是说泛型用于伦理学教育的体验 ？Exactly， 就是说我其实也认为，就是安娜卡列琳娜是本真爱情最好的教材，就比讲这个爱情的理论书籍要好，就是因为安娜卡列琳娜本身是一个特别好的泛型。就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小说里面主人公的悔罪就是这个悔过的泛型，你读完那个就知道，哦，这叫悔改，而不是从道理上知道，哦，人怎么怎么着兜一圈叫悔改啊，这就是很好的例子。对，这就是很好的泛型的例子。哎，有一个同学有个小点子想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泛型的想法让他想到判例法，就是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成文法和判例法，还真有一点。这个泛型特别像是一个海洋法系啊、判例法系的一个想法，而标准定义特别像大陆法系的一个想法。其实，这两个法系跟现在的不同适用状况等等呢，其实对于在这个变动社会中，我们看待正义问题已经有很好很好的，就这个本身也是正义很好的一个泛型。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因为时间也蛮晚了，没关系，我们之后还有时间在群里继续讨论，然后我们中间会隔两周我们再开展下一次，这中间呢我会把前64节再帮大家夯实一下，不管是我应该会从三方面夯实，一方面呢是对维特根斯坦这个人的兴趣作为这个范型哈，第二方面呢是对于前64节的问题意识，第三个呢是对前64节的一个总结，就是到底他们在说啥，维特根斯坦他想干嘛，就是前64节我们到底最后积累下来什么东西啊，这些问题会有一些总结，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去再看看。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特别感谢大家，因为今天节目时间蛮长的，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记得敢于去相信。欢迎转发节目，邀请更多人参与到纷扰电台的知识分享之中来。如果想参与微信群的活动，请添加微信号想借 joyshare xiangjiejoyshare， 并发送翻转电台就可以加入微信群了，欢迎你来。
Yo， 形势急转直下，过去答应过的话全都下架，如临大敌拳头比划，听着齐声夸赞让人害怕。 Yo， 过去发生根本没法总结，却因历史翻开新的系列，我觉得不像他们口里说的那个基业，这里玩的全是不伦不类，真他妈感觉只能得后人惭愧，到这剩下的本领只有下跪，其实没被抓住什么软肋，连沉默都成了我们的敢作敢为，编个花都没差，编整发丢撑个八，全天下是一家球，教他爸爸旁人瞎傻才不断发咒，思想检查资格来吧，真他妈是一流，我想叫醒在这的生活他不算太差的灵魂，他没有太怕的赶快起床，跟那些欲望太大的脑子里的道理太傻的秀词就玩得太花的下到战场，拿出时间真的道理我们孜孜以求，知道这次灵魂斗争需要旷日持久，无畏不食我们的承诺，今后不再发愁，等到最后我们一起放弃复仇。好，接下来换个方式，所以最好不要惹我四川话的人格，听到起。小娃儿些最好少上点网，尤其是些莫名堂的少往我这闯，小学生的骂人话根本不痛不痒，大人说话小崽儿最好听到起，个人回去想，你们人再多我走都不得作数，我不得给你们服务，就等你们走投无路，因为棋子的命运从来都是棋子，你们再扳命都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棋子，反正我就当你们都是我的逆子，狗屁不通耍起嘴皮子底是特别没的意思，我平时还有点闲情逸致，好多人都以为翻转电台是个好大的体制，我十项全能肯定不得失误，你们要等我的瑕疵只能等到你们都迟暮，碰到翻转电台算你今年命犯太岁，我的道理把你们一个二个全部都要得罪，所以还是回去把电台节目多听几遍，放下个人的成见，反正你的成见特别简单，然后好的东西开始呈现，以前伤你心的东西现在帮你生活打开局面，我说你们是逆子肯定就要对你们负责，把你们的丑灵魂拿起来精雕细刻，道理耐心哪怕枉费口舌三寸不难舍，等你心无痛改全非做个相反的选择。
check this。
我最烦你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投机倒把拼凑垃圾到处搅局，胡扯电影讲鬼故事还有虚情假意，追求热点播放不到我的十分之一，有些文盲媒体最好不要评价我，我怕你惹火烧身，最后后果你也没法躲，反正我的世界深渊从来不在我不催你公益暗中帮我，你们要想票儿赚个我不得管，但你们还想搬弄是非事不过三，回去守好你的一亩三分地，重要的公共话题你们最好不要出来参与，一天到晚资本主义批判的爽，又还想专营拿个苹果的奖，票子面子里子一举三得，你在做梦，要的太多了，结果效果只有个碰，我的东西一百年之后还有人听，你的节目一个月后肯定无人问津，上面的内容最好不要对号入座，我怕你生意遭不住去病床救我，不过你做的事情也是舍本逐末，基本是助纣为虐，粉饰太平，我早就看懂了你的骨气基本等于零，那天央视搞博客大赛你肯定第一个报名。